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是作为神的仆人呢，耶利米可以说为神完全摆上了他自己的情感。首先，他为神摆上了家庭的幸福。早年，神就曾经对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耶利米书十六章第二节那里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声啊。神对他说，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不单单是如此，他在亚拿图的乡亲富家的人都反对他，他的知己好友和他一同前往圣殿的伙伴呢，也纷纷背叛他。其次，他为神摆上了和别人的关系。耶利米为了宣讲神的信息，那在人听来是不合潮流的信息，让人不安的信息，而不断面临着人们的辱骂和憎恶，没有任何人对他表达过善意。他悲哀地喊着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这是在十五章十节的经文，耶利米自己诉说他自己的心声。另外呢，耶利米他为神摆上了人生的自由，他的事工有一大部分是在监狱中完成的。我们不断地读到他被锁起来，没有办法继续出声，幸而巴路呢能够担任他的传话者。或许让耶利米最感痛苦的是他要为神摆上自己对国家那个炽热的感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愿意看见甚至要说出自己的国家要遭受刀剑、饥荒、瘟疫、烈火等审判的事情。可是耶利米却知道这一切都必然会发生，因为以色列要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最后，耶利米为神摆上了自己的信誉。耶利米之前一直在公司场合里宣告，他宣告神要他讲的审判耶路撒冷的话，但是到后来，神又要他宣讲神要重新建立耶路撒冷城的信息。人们将怎样看待这个永远讲和的这个时事呢？和潮流相反的话的人呢？耶利米他并没有因为顾全自己的面子，要顾全自己的口碑而拒绝宣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对神的委身和顺服已经胜过了他私人激烈的情感。神也没有亏待他的仆人，他明白他仆人的爱国心。耶利米为国家、为民族所流的眼泪，神将亲自为他擦干，因为神已经在异象中向他的先知显明了，在拆毁、倾覆之后，神要重新栽植、建立。 耶利米书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呢，正是耶利米书中的安慰之言呢。他讲到以色列和犹大的复兴。之前我们提到安慰之言的第一部分，在三十到三十一章，在今天呢，这二十二讲里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安慰之言的第二部分，就是三十二、三十三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五节，主题呢就是讲到购地与祈求。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耶利米的行动，我们来学习侍奉主的态度。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呢，可以分成四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记述到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耶利米被囚禁。第二个小段落呢，在三十二章的六到十五节，叙述耶利米在家乡亚拿图购地。第三个小段落在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讲到耶利米向耶和华祈求怜悯。第四个小段落在二十六节到四十四节，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应允和应许施恩。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三十二章的一到五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十八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为什么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我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毁灭的警告现在应验了。那个时候是西底家在位第十年，也就是主前五百八十八年。耶路撒冷受尼布甲尼撒军队所包围，耶利米被关闭在卫兵的院中，那里不是囚禁普通犯人的牢狱，他被官长们控为卖国贼啊，因为他宣讲耶路撒冷和君王将要毁灭的信息，使百姓丧失抵抗的意志。在第四节当中，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这样的描写是说西底家将要做阶下囚，亲眼看见巴比伦王。第五节记述了耶利米宣讲神的话，说他们征战必定失败，他们无论怎么样拼死也没有什么果效，直到神眷顾他们的时候，领袖们不想听见耶利米呼吁他们降敌啊，所以就将他囚禁起来。所以听了这些信息，弟兄姐妹，你能想象耶利米说这番话的时候的心情吗？如果可以的话，谁愿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向当权者说这种凶言不吉利的话呢？难道耶利米不知道这么讲为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另一方面，连耶利米自己也不情愿看见所说的成真，难道他真的愿意看见自己的国家被别的民族所败吗？但他作为先知，他不得不讲，在时势不好的时候，他依然忠心谨守着自己的使命和岗位， 讲神要他讲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纵使他心中可能存着痛苦，存着问号，但是他对神的爱和委身到底是能推动他顺服于神的命令和吩咐了。那么在下一个小段落当中，我们正看见耶利米顺服神的一个特别行动。好，接着我们看32章6到1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在家乡亚拿图被敌人占领的光景，买了一块已经没有价值的土地，这是耶和华吩咐他去做的。耶和华告诉耶利米，他的表弟哈拿灭要来求他买下他在亚拿图的田地，这正如32章7节所说的，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耶利米身为他的近亲，根据律法呢，是有义务买下他的田地的。根据律法，每个家庭都应该设法不让自己的田地卖给外邦人。特别是在利未记，你可以把经文抄一下，利未记25章25节曾经讲过，你的弟兄或者指本国的人说的，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个规矩呢，也在路德记第4章1到12节、列王记上21章3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拿灭要卖地，可能他因为经济拮据，又可能他是亚拿图城中谋害耶利米的人之一啊。不管怎么样，他提出了一个相当不合人情常态的要求。然而更不合常态的是耶利米买下那块地。这件事故大概是发生在围城的军队暂时退却的期间，不然哈拿灭就不可能进入耶路撒冷。而我们从32章9节就知道，耶利米就以17克舍勒的银子买下了那块地。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23章16节曾经记载了亚伯拉罕买坟地代价是400舍克勒，就知道这块田地的价钱是很低的。而从这么低的价钱就可以推断，当时的情势是根本没有人愿意花钱买地，因为买地的本身呢，就是一件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然而耶利米就做了这一件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傻的一件事，可是他还做得相当认真。圣经用了相当细致的笔触呢，来描写耶利米买地的程序。好，我们来看32章10到14节哈。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规定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的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和敞着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啊，弟兄姐妹，你注意啊，这一段描述中所有决定性的动作，有见证仪式的人物，也有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嘱咐，这么细致的描述，其实呢，为的是要突出这张地契的有效性。即使在兵荒马乱之中，有些重要也是慎重认真要做的， 因为那个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张地契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好，在之后的32章15节就交代得非常清楚。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原来购买亚拿图田地是耶利米另一个象征行动，这件事的目的是要向犹太人保证，将来在犹大必定再有田地、房舍和园林的买卖。尽管当时巴比伦已经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而这个信息使他们在绝望之下仍然有一份的盼望。是的，神也要告诉他的子民，犹大的生活有一天一定会恢复正常。谈到这，弟兄姐妹，这是耶利米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心吗？还是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和爱而做出的一个顺服呢？为什么耶利米要用银子来买地？我们要知道，当时因着巴比伦的入侵，所有田地的价格都急剧下降，但是银子却可以购买食物。现在耶利米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不留着银子买食物，却用银子来买地。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底他想是什么？再用心来看23章6到8节，我们就知道耶利米这么做是因为他确定那个话是出自神。32章第8节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神吩咐他去买地，他就去买地，不管神这个要求听起来多么的不合理。是啊，如果神的要求合理，如果一切外在的环境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利、理所当然的话，又何必需要我们付上信心和顺服的代价呢？弟兄姐妹，信心之所以称之为信心，就是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而能确信那个事情会发生。顺服就是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容易去做，或是我们未必想去做，但是因为那是神的吩咐，我们就愿意为神舍弃个人的意愿。信心和顺服是宝贵的，他们必须得奉献给值得奉献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一定和我同样的说，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付上信心和顺服的，是不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当我们信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那个帮助耶利米不至灰心丧志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今天还在帮助他的仆人。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能够胜过种种外在的艰难和困境，胜过种种内在的孤单和痛色。在患难中，是的，当一切看似绝望，怎么做能够叫我们有力量呢？使我们看看耶利米吧，为什么他有力气去支持下去、盼望下去？是什么？是意象，是对神的顺服，是祷告。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见了先知与神真诚的对话，这就是祷告。而当耶利米买完地以后呢，他再一次的向神祷告。而当耶利米买完地以后，他向神祷告，在耶利米书32章16到25节呢，就记载了耶利米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很特别的，我想请弟兄姐妹呢特别的用心来听这段的经文。32章16到25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25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我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弟兄姐妹，你能听出这段祷告的特别之处吗？你能听得出耶利米的心曲吗？在祷告中，耶利米先是颂赞了神的大能，耶利米确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的经文，同样他也宣认了神的慈爱，他宣告了神的能力，他也宣告了神的公正，他记述了过去神怎么样为他子民施展大能，包括在苦待他子民的埃及地上降下灾祸。32章20节的经文是这样记载，那么同样神怎么样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又帮助他们征服应许之地，接着在32章21到22节，而之后呢，耶利米又指出因耶路撒冷的悖逆是耶和华降灾于耶路撒冷。不过耶利米在宣扬神的伟大和能力之后呢，他似乎又感到稀奇，他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叫他购买亚拿图的田地。好，我们来看32章25节，说主耶和华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所以由这句话来看，耶利米的信心只限于相信巴比伦的攻击会受到截止，然而对于所买之地将来的光明景况呢，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纵使是这样，他还是买了那块地。到这儿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要再问弟兄姐妹，耶利米买地的行为是他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心呢，还是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和爱而做出这个顺服的行动呢？耶利米爱神，所以他能够顺服，他对神的爱能够帮助他向前走。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在主面前思想一下，耶利米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真实的生命。耶利米是谁？他是先知，可是我们看见即使是先知也有挣扎，是不是也有困惑的时候，但即使在挣扎当中也能够顺服，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爱。另一方面更宝贵的是，耶利米的生命向我们展示出啊，我们真的可以跟神倾心吐意。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向神倾心吐意，能说尽心中真实的感觉。耶利米就将他真实的感觉对神说了，说出以后，神会不会回应他呢？又是怎么样回应他呢？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探讨。